大家好，我在这个群里头讲因为那个他那个就是他那工具已经不行了，就他那个直播室已经不行了，我就在这个群里讲。对，完了我现在我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又这个那个不要讲话啊。大家好，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晚了一点啊，这个不要紧，我们那个往后拖一拖啊。完了，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这个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制度原因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其实中国从1840年以后跟西方打了很多仗啊，老仗，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其实败的最惨的不是跟西方打的，是跟日本打的，就这场战争啊，我们丢人丢得非常厉害啊，就是而且是在我们那个就是在这个已经学习西方很多年了啊，就学习很多年了，而且我们的在这个武器装备啊，这方面不论是海军还是陆军，实际上都优于日本的，我们的 GDP， 我们的这个国家财富也都比日本多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输的，所以输得非常丢人啊，就输得非常丢人，就是我们从1840年以来到1894年，我们这个中国人战争失败最丢人的一次，就是这个甲午战争啊。当然我们可以找它的原因了，就找原因你可以找从军事技术上找，可以从这个就是这个指挥上找，你可以从这种训练上找，都可以找啊。但是其实要我看来是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制度原因，这个因素啊，制度因素。这个我们首先讲就首先就讲谁呢，就讲这个我们为什么打起来，就是因为朝鲜是中日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啊，而且导火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要讲朝鲜问题呢，就是首先必须得提到我们的一个根本制度，就是中藩体系啊。这个虽然说这个中藩体系啊，就是从明清以来啊，这个它就是一个花架子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很多国家到中国上贡啊，来朝贡，它其实并不是真心的臣服于你，而且呢，就包括朝贡比较勤的，像越南、朝鲜、琉球，实际上中国也不管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内部事务啊，也不要他们的赋税，那点朝贡的东西呢是微乎其微啊，而且还的比就给的多啊，就是你供出来的要少，还你的更多一点啊，所以就好多国家，你像很多国家就是为了图这点。就是这个不平等啊，这个交易，他们来朝贡了。那个这个朝贡体系呢，有三个国家呢，是我们是它是比较勤啊，来的比较勤的啊。一个就是越南，一个是琉球，还有一个朝鲜。这三个国家呢，真的就是他每次国王更迭国王换国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这个中国朝廷都会去派人去册封啊，这跟着又有点像真的似的啊，就真的像你的附属这个藩属国一样，其他国家都谈不上啊。但这个朝贡体系，就这三个国家呢，已经在这个晚清呢已经开始崩溃。第一个走这个撕掉的是琉球啊，这日本把它吞并了。吞并的时候呢，这个琉球还向中国朝廷来求救，中国朝廷也没有派兵就把它救了，所以琉球就丢了啊。然后呢，就是1883年，就是中华人争的时候，然后呢，就我们又把越南丢了，把越南丢给了法国啊。那么三个比较来的比较勤的国家丢了两个，你实际上你的朝贡体系呢？实际上已经崩解了，所以剩下一个朝鲜，实际上就是一个残留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从大面上讲，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威斯特法利亚这种国家体系，那么别的国家没有藩属国，我们就不敢有。他们或者是殖民地，或者就是一个平等国家，他没有这种藩属国的概念啊。那么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个西方世界这个概念呢，我们就应该把它放弃了。啊，放弃了。所以在战前的时候呢，美国人曾劝中国人说，干脆你就让他朝鲜独立算了啊。朝鲜自己内部呢也有很强的这个倾向了，要独立。就是我们知道他朝鲜那时候有个开化党人，开化党就是接受，就类似于我们的洋务派，他们就特想独立啊。完了那个朝鲜王室呢也曾经通过什么各种渠道呢，比如说接触俄罗斯啊，想也想独立啊，独立。 但是这个体系呢，由于涉及到它虽然是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有个朝鲜就像个鸡肋似的，你其实你拿它也没什么用，没什么好处，但是它涉及到朝廷的脸面啊。如果朝鲜再丢了的话，我们自己过去吹的那个万国来朝好像就基本就没有了啊，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个脸面问题呢，这个我们知道在那种国家，就是这个在帝制时代这个国家中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起来脸面好像这个没什么用啊，没有实际用处，但是对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李鸿章可能他自己是心里头是有是清楚的，但是他即使他管这个事儿，他也不敢去贸然说我们让朝鲜独立算了啊。但是呢，他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坚持中藩体系不让朝鲜独立啊，但是同时呢你又让日本进来，那么日本跟朝鲜都没有什么这种关系，那你可以在朝鲜驻军，日本也可以驻军，你派商务监督这个日本也派，那么你凭什么让日本也进来呢？而且呢，以前呢，我们对朝鲜是不管的，不管不问的，从来不驻军的，这回也驻军了，派兵了，这个而且派了太上皇三公监督袁世凯来管着他们，那么你等于是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你加强控制你就不该让日本进来呀，你还让日本进来，那么这个地位就非常尴尬，就很尴尬。那日本呢，就一个劲儿穿着朝鲜，他就你开国党人就对跟日本走得很近啊，就是好像日本人说，好像你们独立我们支持啊，我们支持啊。所以在最后就是被这个朝鲜被日本吞并之前啊，朝鲜很多人一直都很感激日本，好像日本是帮他们的，是想让他们独立的，而且中国呢这个冥顽不灵，就始终坚持这个中藩体系，就不肯让他们独立啊。所以这个就这个所以这个情势很吊诡啊，吊诡。那么如果中国此时独势，早早就把这个所谓这种垃圾制度给他放弃啊，那么可能这场战争呢就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朝鲜人是帮日本人打的，是帮日本人的。而是我们在朝鲜开战两次惨败，一次崖山，一次是平壤，我们都败得非常惨，就是这个朝鲜帮忙，朝鲜人帮日本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当然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自己的陆军不行啊。这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当时的陆军呢主要是淮军啊，主要是淮军。淮军呢曾经是我们这个就是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是中国最现代化的一支部队啊，就是这戈登啊，这个亲自就英国人戈登亲自训练出来的啊，训练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个陆军他主要是使用的是前装枪和前装炮，就是从前面往上装药然后装弹的这样一种虽然都是洋枪洋炮，但是它毕竟是就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笨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一个是炮兵呢你要会就是计算这个夹角，这个呢他们教会了淮军一般人使用炮。更重要的是死枪呢，当时就是那个前装枪呢，就是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就是这个西方人使用前装枪是要用方阵的啊，就是一排几排人前面放枪后面装药。然后呢这个前放完枪之后呢后排顶上去，然后呢就一排一排总是打排枪，总是放，这样威力比较大啊，因为那个前装枪的准头啊，这个什么的这个装弹速度比较慢，准头也比较低，这个射程也比较近，所以呢他必须用这种方阵打。所以呢当时那个军事制度啊，就是这个淮军那个制度呢主要还是那个西城这个绿营的有所改变，但是不多。所以我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以营为以那个过去的老师那个营为基础，你就可以这一营有300人500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你就可以用这个方阵打。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就是所谓的采用洋操啊，就用西式训练，就是练兵不练官，就是你要只要把士兵训练好了，他会排方阵，他会知道听你口令放枪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就你就比较起来就比老式的那种中国军队要能打仗啊，而且战斗力比较强 啊，所以淮军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开始就采用杨超英国人训练的时候呢，他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军事陆军都是这个德行啊，所以也没什么啊，所以中国人用现成的自己的这个军事制度直接嫁接这样一种洋超，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应付的了，可以应付得了，打外国人可能不行，但是打中国人没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但是淮军成军后来以后呢，就成打平太平太打平太这个就是太平天国被打平之后呢，这事儿呢就一直下来呢，他就没有再跟就是正经八本的陆军跟那个跟洋人打过啊。这我们知道，在这个就是淮军就没有正经八本正参过战，中满战争的时候呢是并不是淮军打的，而且我们路上的那个也是。就是这个胜利呢，也不是由于这个我们的制度上的什么优势啊，这个而是那个胜利也被夸张了，因为我们后来，所以他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后来淮军一直就是他对手就不强，然后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到了这个甲午战争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武器装备已经都变了。变什么呢？从那个前装冲变成后装枪啊，就后膛枪啊，后膛枪炮。这个武器的变化，后膛枪炮就发射，就是一个是它是后膛装药，一个射程比较远，再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一次压好几个子弹，啊，这个打起来比较快。在这种时候上，你要再排这个方阵，你再排方阵，你就是早死了啊，你就是早死了啊。那你就很就是靶子了，因为那射速比较快了，装弹也比较快，发射也比较快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世界都变了，就是它什么就开始变成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它的建制，就是我们后来现在的就这个军司礼团营连排，尤其是排班排连这种基层的军官，就是他的进行战术训练，就是你怎么组织军队，组织你的小部队进行这个迂回啊、包抄啊、冲锋啊这个埋伏啊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基层军官呢，他要什么呢？他要从军事学校出来啊，然后学这一套东西，包括军事技术，包括那些战略战术，包括具体的军事技术，就是如何用炮，如何用枪，这互相之间配合，步炮配合等等，这一套你都要学了。那么李鸿章也跟上了，李鸿章也设了一个北洋武备学堂，就是那个就是陆军，等于说陆军军官学校啊，就是中国的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什么呢？就是北洋武备学堂。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淮军呢，他整体上不买账，因为朝廷没让他改制度。他呢，经过几十年的这个退化呢，也是暮气沉沉啊，就直接变成了另外一种绿营，就他又回去了，他又回到那个老轨道上去了，就是那个老制度上去了。这个老轨道我们知道呢，你就是说。你以前的老轨道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行伍，就是这些军官啊，就是得从底下从行伍出身。你如果是武举上来的，你都在这个军队里头不吃香。你别说军校生到了军队以后呢，他根本就不买他们账。北洋武备好不容易毕业了，毕业之后呢，飞到军队呢，他们就不让当官，只让他们喊超，说你不是洋学生吗？你就喊超。你早上起来，你组织来喊跑操，完了还是那一套，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排方阵打枪，啊，方阵，还是这一套，因为他这套东西，你用了后膛枪，你打这个国内的这个是农民起义什么的，不成问题。你淮军你打农民起义，你一排枪就把他们打散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还是老一套就行，还是练兵不练官，那个。那些军校生到那个军队里头，到淮军以后根本就用不上，还是老航母那一套啊。你比如说平壤战役的时候，那左宝贵很勇敢，但很早他就被日本的这个狙击兵给敲掉了，啊，敲掉了。我们有机关炮，我们机关炮，我们日本狙击兵就把你机关炮炮手给你敲掉了。而且那些兵呢，我们那些就是淮军这些家伙呢，就是一上战场就先放枪。 敌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别放，先放。咱打光了，人一冲出来，他就没就只好撤退了，就只好就跑啊。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自然战术，也没有说那种小部队，比如说，因为他没有这个没有连，没有排，也没有班，没有这样的就基层的这种像西方的士官，士官呢、啊，低级尉官呢、啊，像这样一些基层军官带领的军队，如何埋伏，如何这个打阵地战，如何去进攻，这一套都没有，都我们都不学，但是日本都学会了。日本是西方的好学生，他们把这套都学会了。他们的日本驻军是学普鲁士的。我们呢，那个时候还没开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学普鲁士呢？就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小站练兵。这个时候呢，觉得哎呀，我们发现日本人学普鲁士，学德国军队，德国军官学的挺好。我们呢就也跟着学，啊，跟着学。这那是已经打完仗了。啊，打完仗了，而且还是小规模的，因为小战最后扩充到极点，就是不过就是7000人嘛，啊，整个的淮军，他说不好听的话，一直到这个庚子年那个跟八国联军打，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那一套啊，所以呢，一打仗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打仗比较勇敢的，不勇敢的就跑，都跑了啊，都跑了。就临阵溃逃，要勇敢的，你比如像左宝贵、像聂士成，就都先中弹身亡啊！基本上是根本没戏，就是不是武器不行，不是武器不行。你后来那个这个八国联军在这个就是缴获了日清军好多好多机枪、好多炮，实际上一点都不次于。他们自己的武器，尤其是第一次西穆尔联军进攻的进军的时候，西穆尔联军的武器要比那个当时那个聂士成的部队啊，就是这个马玉坤的部队还差啊，但是呢，就打不过人家啊，而且双方之间悬殊差得很厉害，不是你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制度的问题啊，就是他一旦是你这个东西双方之间差距。如果在制度上你就根本就跟人家没法比的时候，你别的制度，你别让你训练上的那个指挥上的这种差距就显得更大了，他就会那个制度因素会把你的就是把那些这些其他的因素啊把它夸大啊，夸张得非常大。所以我们这个中日战争呢，其实是我们都把这个目光集中在这个海战上，但是海战说实在中国人的失败还没那么惨。所以虽然我们就大个东宫海战我们沉了4艘军舰，日本一艘没沉，但是 日军也伤了几艘。我们还打得不错，其实打得不好中，其实那个这个总的来说的海军呢还怎么说，你还打了一仗，那仗打得也虽然是失败了吧，但是实际上你还不是输的还没那么太惨，但是陆军输的是太惨了。我们从汉城一直退到山海关，实际上一仗一个小胜仗都没打过。尤其是最丢人的是那个吕胜要塞那个很坚固，李鸿章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这个要塞是坚固很厉害的。就同样这个要塞后来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人就利用这个要塞让日本人付出了50000人的代价才攻下来的。你现在看看。当时我们简直就是人家日本人打我们就跟喝粥似的，啊，8天金州半岛全拿下，吕胜要塞几乎就是等于就是不战而降，感觉是啊，那个武器弹药堆积如山，全被人缴获了，所以他失败丢得很惨，输得很惨啊，非常非常的惨，不是一般的惨啊，不是一般的惨。那么这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就是军事制度上，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跟着变，我们还是个老一套，加上你自己暮气沉沉啊，这个训练啊，这个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就败得非常一塌糊涂。海军要好一点啊，海军好一点，这个因为海军呢它跟陆军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这个北洋海军啊，我们叫北洋水师，实际上不对，就是个北洋海军啊。这个北洋海军呢，这个李鸿章他 建这个海军的时候呢，因为中国以前只有水师，它没有海军啊，所以你要建海军的话，你就得跟人家学。他说你没有现成的制度，你只能跟人家学啊，只能跟人学，就是你从制度上，你不学，你从制度上学，你就根本就学不了，你就建不成海军。这个海军呢，你想一个舰艇，顶上有船长，有大副、二副，有轮机长、水手长。这一套体系它就是西方建的，你中国原来没有，中国原来就是一些帆船嘛，你根本就谈不上的。那么你就不可能，你像那个淮军，它可以把老制度直接放到这个里头来，我拿一枪枪炮，但是我是老制度。但是这个海军就不行，海军那你上了舰你就是别人套。所以我们就把什么呢，我们这个就是北洋水师章程，就是实际上是抄的英国的海军章程。所以章程就是制度，就是你这个每一个职位都有什么职位，什么职位跟谁山海基关系，什么职位有什么责任啊？这一套的你必须得跟人学，对吧？你跟人学的，你跟人学，你就整个把它抄过来，你就按这个来，按这个来。然后呢，你海军的你还必须得去，你得学，你得学，就是我们几个杰出将领，像刘步禅他们那种，林永生啊，包括邓世昌啊，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就从英国学留学回来的，啊，还有一个留过游学会，他们一起呢是严复就当了那个，就是他们又办了一个海军学校，就是北洋水师学堂，啊，这个海军学校呢也是整个抄英国的制度。啊，抄英国的制度啊，同时中日本也是这样啊，日本也是办海军学校，也是留学英国，然后回来办海军学校，跟我们是一样，基本上同步啊。据说那个翻译那个日本这个海军英国海军的章程呢，我们还翻译的比他好，所以日本还抄的时候还借鉴了中国的这个北洋这个海军的这个章程，还借鉴了一下。但是呢，我们跟他们有些就是跟日本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日本呢，他就是在学习英国的时候呢，学英国制度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上面的制度的这种制约，啊，他没有上面制度，就是他没有上位制度的制约，而我们有。我们不仅有这个制度制约，还有很多这种就是政治上的这个教条，我们都突破不了。所以这头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你在平时你放着好像我还无所谓，但是一旦到了战时就是致命。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从小事开始讲起，比如说这个辫子问题。我们那时候知道这个水兵，无论是水兵还是陆地的士兵，都要留辫子。陆地士兵留辫子呢，问题不是已经很别扭了，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要还好一点。但是海军留辫子就是个问题，就是也不能剪，你要剪的话就属于你，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清朝男人的辫子就是那个政治正确，你要是敢剪辫子，就是等于说你反叛了。啊，所以辫子必须留着啊，必须留着。那留辫子，你说你上军舰，上军舰我们知道它都是机器，对吧？有机器，你这个机器你留辫子留一头来，你现在你只要是在工厂里头就好，你说这留辫子进去都是很麻烦的事儿。万一绞进去了，那你就这个机器毁了不说，你人也死了啊。那么这种情况，那所以说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无论水兵，无论官兵啊。他上舰之前就必须得去盘，花很多时间盘，就像那个女孩子出门一样，就进行精心打扮，你得盘好了，盘结实了才可以上去，否则的话就容易出事儿啊。那么你作为一支军队，那么你这种事儿，你有这样一个软肋的话，你就很麻烦了啊，你就很麻烦，那么你就会耽误战机啊。那么你打仗的时候你就差一点你就可能差很多啊，这个问题就日本没有。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能穿海军服。全世界的海军都是跟英国学的，就是他这种都是那海军服都是全世界都统一。 海军服都是统一的，就是无论是官兵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非常，你看看起来很干净，很利索。那日本人学穿海军服呢，没有障碍，他们一直就这么穿，因为他没有辫子，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剃发易服啊，我们中国人剃发易服就等于说是你就改换代了，就等于说你是反叛了啊，所以剃发易服是政治上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是一个铁门槛啊，铁门槛。那么你不能剃发易服，那你这海军服就不能穿，你辫子不能剪啊。那么这个事儿，你说你在海军你就很麻烦，就是我们只能是穿，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上演的这些海军就穿着那种很那个自己的那种号服啊，很臃肿很难看的号服上去打仗。这个实际上是他怎么说，就他很不利于作战。这一套就是我们这一套东西，他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是海军应该穿的。海军的服他有他的道理的啊。那么你自己这个你学不了，你这东西你这些东西是你是突破不了的，你不是说你想怎么样你就给你自己平添了很多的困难啊，你的官兵。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英国的海军呢，他这个从军官学校毕业呢，一般他学六年，我们也海军学校也学六年，北洋水师学校也是学六年。学了钱学出来之后呢，你就是军官，就他在那边就是海军英国就是少尉，一旦你成为军官，哪怕你是平民子弟啊，那你就是士绅，你就是绅士啊，绅士呢你就是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啊，你就可以出入上流社会，你就有你的荣誉感，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就是海军的军官团，陆军军官团都是那个军校毕业的，说你可以讲究你的是到底是哪届的，你的学习成绩是咱们就可以讲了啊，学习成绩是排在多少的，然后谁是你的学长，这个日本就是这样的，日本他就是整个这套都学会了啊，他就是像英国海军那样，就可以形成自己的一套啊军官团的这个集体，有集体的荣誉感，有个人的荣誉感啊。那么我们知道战争的时候呢，他这个你的勇敢一部分来自于你的什么勇气，你的爱国主义，你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荣誉感，或者是你给他的钱多或者少，你也都抵不上的荣誉感啊。这个但是我们的海军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海军学校毕业之后，就是我们的北洋水师学堂他毕业之后呢，你毕业之后呢，他就是你给我们，但是没有相应的英国的军衔，就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军衔学过来，对吧，你不能说你是多少是士官，士官上面是尉官，尉官上面是校官，校官上面是将官，你学不来，你不能学这个，你还是那套，你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八种、千种啊，这个游击啊，这个都师、副将啊，然后最高的就是啊提督。我们必须这一套，我们这套是哪的？我们这套来自于绿营。我们绿营已经废掉了，绿营已经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用，在摆设了啊。绿营的制度成为摆设，绿营也成为摆设，但是它这个制度呢，就不能丢。你海军你还是这一套。那么毕业怎么办呢？海军学校学了六年啊，学六年，而且很多课的是英语授课的，所以当时的海军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呢，还挺不容易的啊。像李彦宏后来不是他海军学校出毕业的吗，人家的辛亥革命之后他可以跟那个美国记者用英语对话的，所以你学了半天，结果呢你出来以后呢，什么呢，是一个靶种啊，只有极个别优秀的才是千种。但是你知道这个太平天国战争啊，就是他这个清朝政府卖官啊，就是卖官钱卖的非常非常凶，文官卖的很多，武官卖的更多啊，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最高的军衔就是提督，提督已经卖出去7000顶了，就是全国有7000个提督，那至于千种八种就是抽大街了，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妓院那个茶壶他都可以买一个千种八种，买个玩玩嘛，反正没用啊。 那说你说你海军学校毕业以后你是个靶种，你是个靶种，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荣耀感啊？耀感那大马上就凑了。反正即使说说咱们退一万步说，即使是那个五职官衔它不是那么那么烂那么凑大街，实际上也不值钱。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清政府清朝一直习惯就是重文轻武啊，所以武官实际上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的习惯就是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啊，好人不当兵。反正你只要是当了武官，你就被人看不起啊。这严复留学回来之后呢，就到那个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个总教习。总教习已经官已经不低了，这个官拜四品啊，四品。已经很高了，就是跟那个文官知府是同平级了。但是他们家乡一直看不起他，说你是军校的，你是军校老师，你还是兵嘛。那一直都看不起严复。啊，严复你像这个杭州我们那时候学这个人就很有学问的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为什么呢？你是武职官员，我说哎，被人看不起，没戏啊，没戏啊。所以那时候很多那个武职官员稍微军校的学生稍微好一点，就是他就想办法去考一个文秀才。比如冯国璋，冯国璋是军校北洋武备学堂学生，他是军校学生，但是他要清华清华就要考一个文秀才，他就考上了。啊，完了，大家觉得还挺惊奇的，说这武校学生居然考个文秀才，了不起啊！也就是说，你这个海军，你辛辛苦苦建这么支海军，花六年功夫要培养基层的这种海军军官，但是他们一点荣誉感都没有，啊，一点荣誉感没有。那所以这个问题，你等于就是说，这个问题还不是你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上位制度啊，它没有变。还是就卡那儿了啊，卡那儿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他们海军呢，当时比如说这个就是他会这个水兵也要训练嘛，你水兵你不能说是你像那个陆军似的，你从那枪缝里拉出来一个人，你教他放过枪就完了，你就可以上战场了，不行，水兵也得训练啊。所以水军就有一个水兵，就是南海军就有水兵的预备队。因为预备队本来就是一个预备水兵，就是它就像个学兵连似的，你要去教这些预备兵去随时准备替补。但是呢在那个制度下呢，这个这些预备兵就成了一个养人的地方，就是谁谁谁家里有谁谁，就是需要挣这份钱，这份军饷了，就把他托关系进去就啥也不干，反正预备兵啥也不干，就在那拿钱。所以北洋实际上北洋海军就等于就没有预备兵，预备兵全是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其他的军官就是那种互相之间的托请啊，互相之间找关系，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也很普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海军一旦成军之后呢，就是那个原来军队那些毛病就都会传染过来，所以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他就是你比如说你还有说训练问题，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的海军操作，我们的无论是抄炮还是抄舰，实际上都是为了给人看的，就是他会有一套自己的一套小秘诀，就怎么能做好。比如说我排队，主要是因为你的海军你跟陆军一样，你要被检阅，就是中国这个军队啊，它被检阅它是一个传统啊，就阅兵是个传统，就是你看到美国人不阅兵，美国人打得很厉害，但是中国一定要阅兵，他一定要阅，那么你的军队的存在就是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阅兵存在的，海军更是如此，就是他们操作的时候呢会有一套自己的秘诀。手册，比如说什么怎么板几舵，板往左下往右一下，这个不是实战上的要求啊，实战上也没什么用啊，但是呢他对阅兵非常好，阅兵的时候队列排得很整齐，而且你打靶也是啊，你打靶也是，你可以你他按他这套方法来操练，你无论是阅兵还是打靶都表现都不错。但是他都不是实战要求啊，实战的时候拿这套东西就不行了，因为人家不会在这等着挨你打的啊。所以这一套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制度就是规定他就是要这样的呀、啊。 他就是要经常的要给领导看的呀，啊，领导来看的时候，你看的好看就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风气怎么来呢？风气来就是跟那个制度，你这个制度这么规定的呀，你一定期一定要检阅，一定要校阅。那校阅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玩的好看一点的。你形式上，你把队列，你无论是陆军也好，海军也好，那么海军就是你的舰队排列要整齐啊。那你走的时候你人家是观礼台一看，哎呀，好看，好看啊！但是这种好看跟打仗有关系吗？屁关系没有啊！那就是形式，就是我们讲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啊，就是制度问题。没有什么那个追到根上来说，就是你制度要求，你的制度要求你要形式主义，因为我不搞形式主义，我就没法跟上面交差，我上面我需要看到你给我来形式，你不给我来这个形式，我来检查什么呢？我阅兵我阅什么呢？对不对？从这个更大的方面讲，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有几个东西是必须得弄出来。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看的日本学，比如日本海军学英国，他日本那个海军学校的这个学英国啊，他都学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个建学校这个砖瓦，就说自己他日本是可以烧砖烧瓦的，他不要，他就从英国买好了砖头瓦块运回来。然后就用这个砖头瓦块来建学校，建的跟那个英国学校是一模一样，它的房屋啊，它的学校布局啊，完全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完了，它的海军的课程就不用说了，啊，课程我们也跟它差不多，但是它比我们认真，啊，认真到什么程度呢？认真到这个教条程度。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海军是要学基建的，啊，基建的。就是这种西式的基建法，基建这个课我们中国人就不学，但是他们就学，就他一定要就是你我们他是英国海军是什么样，我们一定什么样，就是他们怎么操作，他们什么作风，他们从服装习惯、作息制度完全的照抄。阿涛，就是我们今天说就是很教条主义啊。但是呢，他就是这么教条主义，我们中国就会变通。那么日本到开战的时候呢，英国教练还都在，后来也都在，因为所谓的这个日本海军，实际就是英国的一个，就是英国的学生啊，好学生。嗯，有人说这个日本海军后来的二战时候的失败，也是因为学英国学的太好了。他英国学得很好，他打日俄战争的时候打俄国人打得非常顺。俄国这个波兰舰队一个庞大的舰队，就没怎么样的，也是那么大的舰队就没击沉日本一艘像样的军舰，就全军覆没啊，打得非常好，就是学日本人学英国人，按英国人战法打的啊，学得很好。但是在二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海军的战术，就是海军战术已经发生变化了，主要是以航空母舰为主了。但是日本人实际上就没有跟上，他日本人有明白人，他也发展航空母舰，他是两个拳头一起走，既航母又搞那个巨舰重炮，两个日本以日本的财力，两个拳头两条路一起走的是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失败的。那么这是学太好了啊，但是当时他学得很好的时候，那我们是没办法的，因为我们很早就，我们就为什么呢？我们很早就把这个。就把英国教练赶走了呢，狼威里赶走了呢，就是觉得你这个底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体制，对吧？你这个狼威里认为，比如说狼威里认为说我也是踢不前的，我也是踢不前的，对吧？你如果是司令舰队司令不在的话，那我就应该是代理司令，他就把自己英国人就很轴，他就觉得。我已经加入你们军队，给你们当教练，而且你已经给我军衔了， 那么我就应该是你们的一员。那么你的我官最大，因为日本英国海军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规矩是这样，说比如说的按军衔来，说军衔最大的如果走了或者阵亡了，那么第二的就要替上来，他就是司令。当然的，不用说啊。所以呢，我要司令我就升我的旗啊。那么他有一次他们出去，他们到香港，就那个谁不在，那不谁在，谁不在，就郎中说那应该是我当司令。那总兵刘步台说那你怎么当司令，你是外人，你这应该是必须是我当。曹雪打仗打得不亦乐乎，最后什么呢，最后是把郎中离开了。啊，郎中离开以后呢，这个北洋水师的训练就更一塌糊涂了，就不行了。就说你说完全不行也不对，他就是玩形式主义了，就玩花架子了。啊，就变成一个花架路线了。那么你说这是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说底儿就是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不容你这个东西的，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它的大制度啊，跟那个小制度，比如说海军制度本身是个小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大制度政治制度是一个大政治军事制度是个大制度，这个小制度它就跟大制度之间有的时候就不相容，不相容之后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就把人英国因素就踢出去啊，加上我们中国人又喜欢国产化，就因为觉得你不就这点事儿吗，我们都学会了，不就会开炮吗，不就是给掌个舵吗，不就是指挥一下吗，这件事我们也都会了吗，我们都会了，我们干嘛还要你呢，他就没想到过什么，就是说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你可能90%都学会了，但是就那10%或者5%你没学会的话，那就很关键，可能这个战争胜负就取决于这种5%和10%这一点事儿。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到了海军北洋水海军成军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跟日本有很大优势，比如我们的镇远和定远这两艘重巡洋舰，我们开到日本都很震，都很害怕，倒不是说我们什么水兵在那个什么炮上晾裤子什么的。这种事估计到后来训练差的时候估计也会有头头有，但是我觉得不会开出国去到日本时让那个东乡起乒乓狼看见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扯。的确我们制度上不严格，但是我们当时的武器比他们好得多好得多，舰位吨数也大啊，就吨数也大。那么我们后来以后呢，一直就没有再添新舰，14-15年不添一舰，也不更拿不添一舰，而且不更新，不更新炮，日本已经都更新了那个速射炮了，我们始终还是老炮，那么军舰的舰数就是那个速度也赶不上人家，他们已经定了一些速度很快的军舰了，就是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军舰的就是总吨位还是超过他们，但是军舰的灵活度发炮的这个速度已经都赶不上人家了。赶不上人家。幸亏是那个定远和镇远这两个军舰呢，它是我们那个这个徐建衍工程师，我们中国第一工程师是亲自到德国督战，就是定做，我们是定做的，所以特别结实。所以日本人怎么打你都打不沉的啊。那其他的军舰就没这么结实，可能就不行。这么长时间呢，不添一舰，也不更换这个新式的速射炮。速射炮其实没有花不多少钱。那钱哪去了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知道呢，大中的钱呢是被这个修颐和园占了。为什么修颐和园要用海军的经费呢？就是因为这当时是皇帝也希望修过颐和园，修过颐和园以后呢，就让那个谁呢，皇帝可以亲政了嘛，就让那个谁呢，让西太后去园子里养老去，养老去。那么，那怎么，那为什么要为什么又从海军出呢？就是因为呢，当时颐和园我们知道有个昆明湖，昆明园颐和园原来有一个园子清漪园，有一个昆明湖。这昆明湖呢，曾经是谁呢？曾经是乾隆皇帝这个教育水师的一方啊，乾隆皇帝当年就在那会儿教育过水师啊，那当年就是很大的一个湖啊，大湖。 那么就完了，就有这个已经由头了，就在原来清源的地方呢，建了一个满人贵胄的这个韩信像啊。其实这个是个假的假招牌，就是借这韩信像的名义来修一个园啊，一个园。然后呢，这个韩信像呢，就是两班，一是超度的呢，就当时一个就昆明湖里头有两只小轮船，就游艇。掌舵的呢，就是学操舵的呢，就去开游艇；这个学机电的呢，就去给人安电灯啊，就干这个事儿。就他实际上就是挂了一个这个海军学校的牌子，完了用这个钱呢，去大笔的钱去修颐和园。那么皇家修这种工程呢，是很费钱的，所以大笔的钱呢就投到这头了。那时候有一个海军衙门了。海军衙门是主政者是光绪皇帝的亲爹，就是醇亲王奕先。奕先呢，为了讨好这个西太后呢，他也就是乐意把这个海军衙门把这钱掏出来，完了去修这个园子。所以这个西太后倒是半真半假，因为他很矛盾，他说真的去修好了园子，他去养老，退休他也不太情愿。最好是那我园子给我修好了，我有地方玩了，但是呢我还不退休啊，实际上说他是这么打的啊，应该能如意的啊。你想想看啊，就是好端端的，就是这个一个这么一个王朝，你海军衙门你去把这个大笔的经费，你不去添新建，你不去更新武器装备，你去修颐和园，修园子啊，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你的制度上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按道理说，如果是一个一个大制度，稍微哪怕就是你不是民主化的，你哪怕你像日本那样啊，二元君主制的情况下，你海军经费你是不能动的，绝对不能动的，你是往里加的，一点都不能动啊。那但是中国是可以随便挪用的。你就是小制度是干不过大制度啊，没有办法。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看这个，就是这种修圆明园，就是导致了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大笔的经费，他是本来是可以至少可以换炮的，连换炮子都没有。那么另外小一部分，大一部分是被挪用了，小一部分呢是给的，就是都吃人头费了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制度的问题就是一旦是一支军队养成之后呢，它就成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支军队就像一官僚机构一样的，你要养人啊，要养人，就会有一大批人来吃你啊，吃你，你的日常经费就不断的增加，人头费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就是养一些吃干心的人，就哪怕你是一个舰长，你可以养一些吃干心的人啊，你可以养一些七姑八姨，你的什么这关系来干这活儿。还没讲完呢，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他还有那个，就还有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比如说海军建成了，大家都听说海军那个啊，经费挺多，一个但人员的薪酬也很高，于是就会有人推荐，啊，不断的往人推荐来，推荐过来，推荐过来，就把人往里推，往里塞，你干不过来，就上面地条子过来。你就往里塞，所以北洋海军就是塞了一大堆这种，这个尤其是留过脑基地，塞了一大堆这种烂人，就是干吃饭、干拿钱的人。所以这个钱也耗尽了，就是一小部分是养人人头费，也耗得挺厉害的。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老制度，你不是这个不是说。你这不是各席的问题，就是中国它都是这个都是德行，就是你任何一个衙门，任何一个机构，它都这个问题。你李鸿章办了洋务事业，他的洋务衙门，他是洋务机构，也是这德行，也是养人，一定要养一大堆的闲人，因为你只要是干这个活了，你就得有义务去，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更大朝中更大的官给你推荐人过来，你就得收啊，一大堆条子。啊，就是现在国企似的，你那条子过来了啊，那你干不干嘛？你塞不塞人嘛？你不塞人的话，你得罪人了。你要塞人的话呢，你这就人浮于事。 啊，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制度本身，它就是这样，就是它，这个本身的应有之义，就是制度的弊病。它的弊病就是制度的应有之义，制度本身就如此。你除非把制度给推翻了，啊，你才可能把这些积习啊也一并去掉。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就反正这个我们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我们。甲午海战，你比如说，当时舰上有来中国服役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我们一直都会招一些洋员啊。美国人按美国人的说法说，其实中国人不是很就打了，就是不是很胆怯，作战还是很英勇的。但是问题是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确实不如日本。啊，这不是日本。这些细节的问题呢，就是很多，无论是训练，无论是武器装备，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很多细节堆在一起，我们不如日本，堆在一起就是变成一个大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炮数不够，我们的箭数不够，他们就可以灵活的转换，我们就不能。啊，他们打我们10炮，我们的环一炮就不错了。所以呢，那些装甲不够厚的啊，这些军舰呢就会被人家啊打沉。啊，完了，等到最后军舰那个打完仗之后呢，那些又回到刘公岛，刘公岛之后呢，这个就不敢再出来了，啊，当时也确实是那个军两个主力舰要需要修理，但是也不是不能动啊，结果就被人包了饺子了，就反而被人封锁在这个岛里头了，啊。然后呢，人家你这个岛里头安全就靠什么呢？乌龟壳，一边是威海卫，一边是威海，一边是刘公岛。刘公岛他那边攻来不难，但是他可以抄到刘，就从船头登陆，抄你后路攻下威海。攻下，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丁汝昌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丁汝昌、刘汝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就要求接管这个威海的这个炮台，说你们可能守不住。那么我们不如要不就把它炸了，要不就我们来守。但是呢，你陆军和海军又不搭界，那个陆军说，我不给你们管，凭什么你接手啊？不让。结果他们守的很快就失陷了，这个那些炮台的炮被调过来就直接打这个啊这个岛里的那些岛里港湾里停的那个军舰。那我们知道那个陆炮那个炮台的炮那克鲁伯大炮口径很大的，所以根本一旦威海失陷。这个北洋海军就必须肯定覆灭，不投降就都打到大沉的海底里去，啊！当然后来我离丁汝昌浮屠自杀之后，就投降了，啊，投降了。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两个主力舰之一的镇远号，实际上后来就变成日本海军了，啊，就是日本海军的军舰了，啊。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中国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你李鸿章都消不了，啊，那么他那当然，你像那个我山东的，我山东省的这个陆军，我凭什么归你管啊？你和李鸿章你都调动不了我，啊，所以这个后果就，而且李鸿章他本身他自己也不懂海军，对吧？他最后的时候，你现在海军，你就说这样一句话，你就要沉在海里头，你得出去打，你在海上死也行，你不能死在窝里头啊，死在窝里死得太窝囊啊。但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就整个的局面就如此啊，就如此，所以这个失败也是没什么办法。